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凭着相信，凭着信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今天早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你就是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从头到末了的敬拜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很多人可能认识尼托圣这位牧师，早期的一个传道人。那么尼托生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哦，说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一年呢，有一年我在庐山休息，我很爱庐山上的花草和飞鸟，我不喜欢把鸟放在笼子里，我喜欢看它们那样自由的飞来飞去。有一天，许多的鸟把我放在栏杆那里剩下的饭粒吃掉了。我想真好玩，就去盛了一碗饭来给他们吃。哪里知道我一来他们就飞去了，我一离开他们又飞来了。我没有意思要抓他们或者是害他们，我只是喜欢他们来吃我的饭。我喜欢我坐在中间让他们环绕在我旁边，这不是挺快乐的事情吗？但是无论如何呢，他们不懂我的心，他们总是远避我。后来我就想，如果我要鸟懂得我的心，除非我能说鸟话，除非我也变成一只鸟，飞在他们的中间，把我的心意告诉他们，他们就不会误会了，就不会误会我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变成一只鸟，没有办法把我的心给小鸟看。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神爱我们，神喜欢我们，神要我们去亲近他。但是我们不懂得神的心。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在古时借着他的众仆人多方的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说他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不懂神的心。神没有法子，最后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耶稣。我们平常所说的耶稣，如果我变成一只鸟，你们要说我谦卑，但是神成为一个人，神更谦卑。荣耀的神降低成为一个人，这是何等的谦卑！他是远超乎一切的，但是他竟然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尼多生继续说：“我今天告诉你们，主耶稣在世一生行事为人，就是表明神的心是爱人。如果你读耶稣一生的事迹，你应当知道，耶稣不但是一个好人，耶稣乃是天上的神来成功一个人。本来我们想神是恨我们，但是神为人成了一个人，就是叫我们知道耶稣是如何，神也是如何。耶稣在世33年之久，都不过是表明神的心。耶稣如何，神也就是如何；耶稣待人如何，也就是神待人如何。尼托生这一段话讲得很对，神派他的儿子 耶稣来到这个世，来到这个人的世界，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够知道并且感受到神的爱。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为了要拯救我们，叫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竟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挽回祭。因为这样，神的爱就更能够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经历到耶稣拯救的恩典，我们经历到耶稣拯救的恩典，难道我们不应该像施洗约翰那样子，出去，出去，努力的来为耶稣做见证吗？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从一到十八节，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神。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开始呢，一直到十二章，一直到十二章的结束，记载了耶稣公开传道的情形。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到三十四节呢，是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神。其实我们如果来看看我们的圣经，在十五节呢，已经记录了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本来在我以前的意思可以翻成，本来他在我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他在我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耶稣公开传道的一开始呢，从第一章十九到三十四节呢，使徒约翰他记载了，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又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施洗约翰跟弥赛亚耶稣的关系，第二部分就是施洗约翰对于弥赛亚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先来看施洗约翰与弥赛亚的关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瞒说：“我不是基督。”这犹太人代表在耶路撒冷公会当时的人，公会的人，他们从耶路撒冷派祭司跟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你是谁？”你们会不会想，为什么他要去问约翰呢？他们问，要问约翰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想，他们可能是因为有人听到了约翰所看到了约翰所做的事情，他们感觉到约翰，施洗约翰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们可能感觉到施洗约翰叫他们要悔改的这个宣告是带有从上头来的能力，感觉到他的圣洁，他的热心，还有他施洗的庄严，让他们怀疑，这是不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施洗约翰可能也感觉到他们的怀疑，他就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是那先知吗？”“也不是。”为什么他们会问他说：“你是以利亚吗？”原因是马拉基书四章第五节记载了万军之耶和华这样子说，他说：“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因此以色列人都认为在弥赛亚来之前，耶和华神会先叫 以利亚来。但是施洗约翰却不承认他是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这一位、这位以利亚。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是耶稣说的。有一次门徒也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任意待他，人子也要将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哦，门徒这个时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就是指着施洗约翰。哎，那我们会想，耶稣所说的和施洗约翰的回答好像似乎有冲突吗？其实我们知道，耶稣所指的施洗约翰呢，他是有以利亚的能力跟心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给耶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施洗约翰就看到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且听到神的声音说，耶稣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路加福音更提到施洗约翰，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的心意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但是我们再来看施洗约翰的回答，施洗约翰的回答也对，因为他确实不是以利亚本人。那么接着他们又问施洗约翰说，是不是那先知？他也说不是。这些人为了要回复差他们来的人，他们就说，你自己说吧，你是谁？施洗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然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其实犹太人在施洗约翰以前呢，就会替悔改信、改信耶和华神的人来施洗。他们在施洗约翰以前就会给人施洗，给那些、外邦人、改信耶和华神的人施洗。但是施洗的习惯呢，却不曾用在犹太人的身上。所以他们想要知道施洗约翰是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样子的改变。施洗约翰当时所做的是不符合犹太人的传统的。所以他们一开始以为说，他有这个权柄要来做这个改变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先知或是基督，他一定要有从天上来的权柄。然而施洗约翰也不承认他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先知，也不是、圣经所提的那个先知，那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约翰的意思是说，他确实是用水帮他们施洗的，但是呢，他也仅仅能够做到这个地步而已，只能用水给他们施洗而已。但是约翰接着说， 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要告诉他们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呢，才是真正有权柄的人。这个就是约在约旦河外呢，伯大尼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接着我们来看从29节到34节，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对弥赛亚所做的见证是什么。施洗约翰在第二天终于看到耶稣了。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呢，他就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呢，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呢，反成了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几个礼拜前跟大家说过，根据路加福音呢，施洗约翰的母亲就是伊丽莎伯。施洗约翰的母亲是伊丽莎伯，她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亲戚。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伊丽莎伯和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亲戚呢？路加福音说伊丽莎伯是亚伦的后裔，也就是是属于什么哪一族的？利未族的，利未人的家族。然而我们知道玛利亚却是大卫的后裔，是属于犹大的家族。那两个属于不同家族的怎么会成为亲戚呢？因此我们想他们可能是远亲，是属于不同家族的亲戚，可能是表亲而不是直系系统的家族的亲戚。那么不管怎么样，既然他们是亲戚，这样子说起来的话，那么施洗约翰跟耶稣也是亲戚了。并且怎么样，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在施洗约翰跟耶稣都还没出生以前，他们的母亲还一起住了三个多月，接近三个月。但是在31节里面我们看，为什么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呢？第33节他又说了一次，我先前不认识他。我前面也跟大家说过，在26节当施洗约翰回答那些法利赛人差来的人他们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当施洗约翰第二天看到耶稣来的时候，说他先前不认识他，好像在呼应他前一天所说的，说哎，这一位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一位，是你们不认识的，这一位我先前也不认识。让他知道说他们不是套好的，是哎，就他就来了，不是我安排他来的。OK， 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会有相同的疑问？施洗约翰既然说我先前不认识他，这边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就知道说，哎，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先前不认识他，他怎么能够认出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呢？施洗约翰所说的话是不是矛盾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这个疑问。第一方面，虽然施洗约翰跟耶稣是有亲戚的关系，而且可以说是远亲。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当时玛利亚是住在拿撒勒，就是在这里， 而伊丽莎伯则是住在犹太的山地，大概在这里的地方。两个地方相隔呢，要走4到5天的路程。虽然玛利亚曾经去到从拿撒勒去到犹太的山地，跟伊丽莎伯住了将近3个月，之后他就回去了。我们可以确定，他们这耶稣跟施洗约翰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其实不是，可能都没见过面。要走4、5天的路程，对当时来说呢，是一个不小的旅程。并且耶稣从小在拿撒勒是跟着他世上的父亲约瑟做牧工的。我们知道，因此有人称耶稣是一个牧匠。耶稣去到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之洗之前呢，他都是住在拿撒勒所在的这个加利利的地方。所以施洗约翰最多只是从父母的口里知道有亲戚住在拿撒勒，可能也听过耶稣，但是不知道他的近况是怎么样。至于耶稣的长相，耶稣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发生过的事情，施洗约翰可能都不知道。那第二个方向是，怎么解释施洗约翰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呢？耶稣一走过来，他就知道，哎，这是神的羔羊呢。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了。为什么呢？从前面施洗约翰跟犹太人差派来的祭司跟利未人之间的对话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其实是什么，他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自己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呢，就是要来宣告弥赛亚的到来。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先知，但是他知道他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他只承认说他就是先知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一位。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例子，圣灵怎么样感动人，让人知道一些事情。就像发生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一样，圣灵呢也感动撒母耳。怎么感动撒母耳呢？当圣灵叫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高大卫为王的时候，当大卫走来的时候，圣灵就叫撒母耳起来高大卫。同样的，我们相信当耶稣来的时候，圣灵也感动施洗约翰，让他知道现在走来的这个人就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要用水来施洗，并且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呢，就是要将耶稣这位神的羔羊显明给以色列人知道。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不但预先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并且更亲眼的看到圣灵的工作。 当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了以后，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来，住在耶稣的身上。他再次的强调说，他先前不认识耶稣，但是那一位差施洗约翰来用水施洗的呢，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里的施洗呢，是未来式，所以我们可以翻成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谁身上呢，谁将来就要用圣灵来施洗。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看见了他，就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施洗约翰亲自为我们所做的见证，是他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相信施洗约翰吗？你相信施洗约翰吗？使徒约翰所记录的这一件耶稣受洗的事情，也同时的记载在另外三本福音书里面。另外三本福音书还记载了，当耶稣从水里上来，施洗约翰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并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四本福音书经过当时耶稣所在的时候，还有以及后来耶稣被钉死复活升天，许多人亲自的看见，亲身的经历到耶稣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的这些事情，这些人都能够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前先知所预言即将要来的弥赛亚。初期教会对于这四本福音书的记载，没有人能够推翻它。经过几千年的流传，一直到现在，而且不但如此，还有第一世纪的时候，初期教会的许多教父们，他们许多文献的记载，更让我们有坚强的信心，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发生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为主，来传扬耶稣呢？十八世纪末期，德国陆军摧毁了所有在波兰的犹太人的村庄，有一个村庄被烧得精光，没有一样东西留在地上，村庄里面非常的凄凉。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有一个老犹太绅士呢，将几块木板砰砰砰咚咚咚钉起来，定成一个摊位，摆在路边，就开始做生意了。哎，一个年轻人经过那里，看到这个卖东西的摊子，就非常奇怪，不可思议的问这个犹太的老绅士说，你在这个完全被毁坏的废墟当中，你到底要在卖什么？你还有什么可以卖的呢？这位老绅士看着他，笑着回答说，我在卖希望。他说，人可以在干燥无望的沙漠中卖水，同样的，在完全被毁坏的灰烬当中，就是卖希望的地方。你们想，他的生意 会不会好？我相信他的生意一定不错，因为希望就是当时的人最缺乏的，也是最需要的东西。对日抗战结束以后呢，台湾非常的贫穷，很多吃的东西都没有，医疗设备非常的差。西方宣教士去到台湾，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传福音吗？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跟大家说，我们要发米、发面粉，大家就到教堂去领米跟面粉。西方宣教士也在台湾设立了许多的医院，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看到耶稣基督的爱，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因为这样才信主的。这个宣教的策略是看到了并符合了人在物质上面的需要，这是一种福音的预工。有一个传福音的单章这样写，他说他的标题是人的惧怕。他说人性中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惧怕。惧怕可以杀人，惧怕使人类陷在绝望当中。人的心中充满了惧怕，怕穷，怕老，怕痛，怕死，怕孤单，怕被人看不起，怕被人讥笑，怕生病，怕胖，怕瘦，怕吃药，怕失业，怕失败，怕被人拒绝，怕失恋，怕失去自由，怕失去爱情，怕战争，怕灾难，怕逼迫，怕警察，怕考试，怕不及格，这是我以前最怕的，怕黑，怕强盗，怕苛刻的政治，怕人多，怕讲话，怕写文章，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怕核弹，怕地震，怕艾滋病，怕癌症，怕医生，怕高，怕水，怕见岳母，怕妻子，怕冷，怕热，怕牙痛，哇，人真是可怜啊！惧怕何其多！人类为什么充满了惧怕呢？原来惧怕的来源是罪，是黑暗，是不信，是那恶者魔鬼。始祖亚当犯罪不顺服神之后，第一件事情就什么样？躲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怕见神。神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不顺服神的结果就是害怕。不信神、远离神的人，心中只有惧怕。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伏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因此，你心中有神就不怕，没有神就充满了惧怕。人类可以除去惧怕吗？可以的。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光，接近光的就没有惧怕。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我问问大家，为什么施洗约翰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呢，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就有这么多的人要去接受他的洗？甚至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来要受他的洗，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当时以色列的情形，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表面上好像是按着摩西的律法在做事，但是他们有许多的规条却违反了律法真正的意思。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十诫告诉我们，告诉他们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但是耶稣，我们知道他指控以色列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说，哎，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耶稣跟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耶稣骂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但是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相信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没有按照真正律法所教他们的去做，他们竟然可以这样子说，而且大家都跟着去做，真的是像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但是他们心里的深处会不会有害怕？害怕受到神的刑罚，害怕神会刑罚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当施洗约翰一叫他们悔改，使罪得赦啊，他们就出去要受约翰的洗。当约翰看见这么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受洗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什么？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们为什么要来受施洗约翰的洗？因为害怕。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悔改的洗，正符合了当时以色列人当时心里的需要。这也是另外一个福音预工的例子。我们要向现在世界上的人传福音，我们也要知道现在世界上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肢体，整个教会，我们个人跟整个教会的观点，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和从圣经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我们如何能够帮助现在世界上的人来满足无论是物质或是心里面上的需要，这都是我们福音的起头，福音的预工。 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也经历到从神那边来丰盛的生命。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能够借着满足世人在物质跟心理上面的需要，和他们有接触以后呢，再让他们看到我们所活出来的这个荣耀的见证，荣耀神的见证，让他们看到为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像在他们心里面的那样的恐惧跟害怕。我们必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来相信这位创始成终的神，来接受耶稣为我们所牺牲的爱。施洗约翰他献上他自己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也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去做神呼召我们要去完成的大使命。神呼召我们要去完成的大使命，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的遵守，就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在这个没有希望，好像是在沉沦的世界里面，就好像施洗约翰那样，在沙漠中有喊出来的声音，能够引领世人悔改归向耶稣，接受神为世人所预备的这个珍贵的生命的礼物。这一位道成肉身并且有施洗约翰为我们所见证的耶稣，他是神，我们所传的是真真正正的是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不是由人想出来的神，也不是由人变成的神，是真真正正的神。无论我们是在做福音的预工，或是福音的跟进，或是最后做福音的收成，这三样都是传福音非常重要的工作。好，我用一个这样一个三角凳来跟大家解释。三个角缺一个角都不行，福音的预工、福音的跟进跟福音的收成，是我们传福音必须要去做的。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记得耶稣就会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觉知信主的朋友们，你听了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神，你愿意信靠这一位为我们成了挽回祭的耶稣吗？愿意吗？你如果愿意，心里有感动，我鼓励你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崇拜结束以后我会在这里，欢迎你来跟我谈，我非常愿意带你做决志的祷告。让我们来到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的敬拜他，瞻仰主的荣美，并且让我们能够安静的愿意去留心听，去等候主的旨意。让我们放下一切挂虑，不要害怕，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交托他，献上一切所有的 能够来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大使命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看到主为我们牺牲的爱，让我们能够凭着信成为神的儿女，是多大的福气！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感谢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也感谢主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